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年三课里，我们对圣经灵感的问题分别从心理学、形上学、教会学和团体性四个角度做了神学上的解释。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经灵感的综合观。我们都相信圣经是天主的言语，但是圣经里的言语是用人的文字写下来的。因此，究竟天主的言语是怎么样进到人的言语里面？按照教会悠久的信仰，答案是这样的。就是天主圣神以他的灵感推动了圣经作者写出了天主的言语。所以，这段信里包括了三个基本的信仰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天主是圣经的真正作者。第二个因素是，人是圣经的真正作者。第三个信仰因素是，借着灵感，天主是圣经的真正作者，人也是真正的圣经作者。
神父，您说教会一直相信天主圣神以他的灵感推动圣经作者写出天主的言语。前面我们也听了很多天主怎么样影响圣经作者的解释。请问神父，那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解释呢？
不错，虽然教会一直相信圣经是天主圣神推动作者，把天主的言语写出来的，但是问题是，天主圣神的灵感怎么样影响圣经作者呢？天主和人之间灵感的关系是怎么样呢？而且怎么样解释才能兼顾上面说的三个基本信仰因素呢？这些问题在前面三课里我们已经分别介绍了神学史上曾经出现的不同解释，这里我们要分成四点来做综合性的解释。第一点是，人是机械式的灵感和人是作者式的灵感。所谓人是机械式的灵感是说，在神学史上曾经有一段时期，把人在写作过程中的作用当作机械式的解释，认为圣经作者就像神手中的一部机器，受神的统治，完全按照神的意思记下神所要他写出的一切。
神父，这种机械式的灵感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这种机械式的解释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导致18世纪基要主义的产生。
神父，基要主义又是怎么样解释圣经灵感的呢？
基要主义主张按照圣经字面意义，咬文嚼字地注解圣经。关于基要主义的思想，我们在神学思想发展史中提过了。
那现代神学家对机械式的灵感有什么看法呢？
因为机械式的灵感概念在四部福音和圣经其他书里面碰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被今天的学者摒弃了。
请问神父，那作者式的灵感又是什么呢？
今天对于圣经作者的概念已经很不一样，都承认他在天主灵感下具有一切作者的条件。这一点在梵蒂冈大公会议启示宪章当中有非常清楚的指示。在启示宪章第11号说，
这些借圣神默感而写成的书，以天主为其作者，并如此的被传于教会。在编写圣经的工作中，天主拣选了人，运用他们的才智和能力，天主在他们内并借他们工作，使他们像真正的作者，以文字只传授天主所愿意的一切。
在我们刚刚听到的启示宪章所声明的，很清楚地看到写圣经的人，虽然是在圣神的灵感推动下写的，但是他们仍然不失为一个真正的作者。换句话说，天主的言语是经过人的真正作者，而进到人类历史中的。因此，如果要了解天主的言语，就必须先知道写圣经的人是怎么样写作的，他要表达的原始意义是什么。所以，在研究福音的时候，必须分析圣经的文学类型、作者的神学思想、生活背景以及当时代特有的要求。
神父，现在我比较清楚了，圣经的作者是天主也是人，但是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也要先分析作者的神学思想、时代背景、文学类型，这样才是完整的吧。
你说的不错，这是关于圣经作者的解释。下面第二点要看的是唯理式的灵感和整体式的灵感。唯理式的唯是唯一的唯，理是理性的理。唯理式的灵感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可以说是教宗梁十三世的上至天主同语。教宗梁十三世对于圣经灵感性的解释主要分为三点。首先，天主圣神光照圣经作者，使他们正确地运用思想，把天主所嘱咐的一切写出来。其次，天主圣神推动作者，只是愿意写下天主所要写下来的。最后一点是，天主圣神助佑作者，适当而没有错误地表达天主所愿意表达的。换句话说，这里所谓的灵感是圣神的能力影响了作者的理智、意志和表达能力。教宗这一篇通谕是受到富兰兹林枢机的影响。富兰兹林认为圣经的思想部分是完全出于天主，人只不过用自己的言语把天主的思想表达出来罢了。因此富兰兹林主张在圣经里所看到的都是天主启示给人的真理。
神父，我们说上至天主这篇通谕讲的是唯理式的灵感，是不是前面说过的这种解释太理性了呢？
不错，这种解释带着浓厚的理性色彩，今天的学者们也觉得这样的解释太抽象了，并没有顾全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所有的作用。因此今天的神学更强调整体式的灵感。
请问神父，那什么是整体式的灵感呢？
所谓整体式的灵感，就是说一位作者受天主灵感的影响，而且影响的不仅仅在他的理智和意志，而是整个的人，甚至他的情感，都是在天主的灵感下表达出天主要向人类表达的。换句话说，天主的灵感进入一个作者身上，影响作者整个的人，并通过作者整个的人写出天主要向人类传达的一切。因此当我们以整体式的灵感去看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圣经所记载的不只是天主启示的一条一条真理，也是天主对我们所怀有的情感。
神父，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在圣经里看到天主对人的情感，那天主对我们来说就不会只是抽象的真理或遥不可及的一位，而是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有情感的天主了。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以整体式的灵感看圣经，会发现圣经里的天主是一位充满情感的天主， 是他在向我们说话。而且如果这样去看圣经，就更会发现圣经的内涵丰富无比，而不只是抽象的真理。这样我们不难看出，整体式的灵感概念能指出圣经中天主言语广阔的幅度，其中包括的真理情感的幅度，也有天主和人关系的幅度。
请问神父，今天当我们讲圣经灵感的时候，是不是要以整体式的灵感来解释呢？
是的，整体式的灵感概念解决了一些唯理式灵感概念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圣经的灵感是整体式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先认识作者，研究作者的生平、神学思想、宣讲对象之后，才能确定作者的本意，明了天主的言语。讲的人是机械式的灵感，人是作者式的灵感、唯理式的灵感和整体式的灵感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综合，就是个人式的灵感和团体式的灵感。为了了解圣经，我们还需要明了古今对于作者以及本书是怎么写成的。因为每一个时代对于作者和一本书的写成，在意义上常常是迥然不同的。比方说，今天一位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态度是个人负责的，一本书的写成往往是一个人用几个月或几年的功夫完成的。
神父，那在古时候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在古代的看法并不是这样的。在圣经中，尤其在旧约里，很难说某一个人是某一部书的真正作者，因为古人写书并不在于表达个人的见解，而是在他所属的团体中把团体的主要思想传达出来。因此作者不必署名。至于新约和旧约的形式，也不像今天的人写书一样迅速而简单。圣经中的每一部书常常是经历漫长时期，甚至几个世纪之久才完成的。
神父，对于古代作者写书只是表达团体的思想而不必署名，这一点我了解，可是一本书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呢？
以圣经来说，最初是借口传的方式在团体中流传着，后来逐渐笔录下来，又经过一段时期，后来的团体因为鉴于新时代的要求，再经过增添或删改一些，这样辗转演变了几个世纪之后才完全定型。所以一本书的完成常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此外，既然圣经的写成有它团体性的一面，表达团体的思想，那么天主的灵感也应该有团体性的幅度。换句话说，天主的灵感可能早已在信仰团体的生活中，后来有某些作者在灵感下把团体的信仰笔录下来，但是这些书写下来的还不算完成，还在形成的过程中，在经过晚近作者不断的增加和修改，最后才完成。当我们明了圣经的形成过程的时候，就更能深刻地了解， 福音中天主的言语。
神父，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圣经是天主圣神以他的灵感推动作者写出天主的言语，圣经作者是一位真正的作者，因为天主的灵感影响作者整个的人，通过作者整个的人写出天主的言语，写出团体的信仰呢？
可以这么说，经过我们上面的说明，我们清楚地看到，天主的灵感在成书的过程中，不只进入作者个人，也进入作者的信仰团体，而且天主的灵感并不使人变成一部呆板的机器。相反的，圣经的作者是真正的作者。此外，天主的灵感不止在人的理智，更在作者整个人身上。这一课最后几分钟，我们谈谈几个和圣经灵感有关的问题。首先是圣经是天主的话的解释。拉内神父认为，天主是圣经的作者，但不是指文学上的作者，而是指推动者。天主推动圣经的产生。其他神学家则主张，天主是圣经的文学作者。总之，圣经中有些记载是天主的话，有些只是作者在灵感推动下所写的话。其次是作者的意识的问题，圣经作者是否经验到天主灵感的推动呢？一般神学家认为，多数圣经作者并没有这样的经验，只有少数作者，像末世录的作者，好像才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一般圣经作者常大都意识到自己是为信仰而写的。最后，对于非基督宗教经典和灵感的问题，其他宗教也认为他们的经典是从神来的，这要怎么解释呢？虽然在救恩史中，天主的救恩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出现，但是天主的救恩也出现在世界历史中，所以天主的能力也可能进到某些文化或宗教的人物身上，而产生经典、奇迹等，以准备耶稣基督的来临。